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要尽全力的去爱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具体的行动和做法。我们今天呢，就来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如果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常常的对我们的孩子说，我爱你。有一位父亲呢，就说过，他说作为爸爸，默默的关心很重要，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用言语把爱说出来。很多爸爸都觉得，我每天努力的工作，赚钱养家，这不就是爱吗？的确，不说出口的爱也是爱，但是孩子也许也永远不会知道爸爸爱我程度到底有多深。有的时候孩子在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行动就是爱的时候，他可能感觉爱的方式就是要常常的听到爸爸对他表达我爱你。
对，经常父亲对孩子说我爱你，他们长大了一般来说都是会比较有安全感的。那当然不是说只说我爱你其他啥不做哈，就是说在关爱孩子的时候再加上说一个我爱你的话，那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们都会明白确实是父亲是爱他的。
是的，我们爱孩子必须得让孩子感受到爱。
嗯，
直接说出口的言语是很直接的，能够表达出我们对孩子的爱。
对，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爸爸的故事。他说从孩子两三岁开始能够听得懂言语的表达的意思的时候呢，他每天晚上都会跟孩子一起祷告，然后祷告结束之后呢，亲吻孩子，离开孩子房间之前会对孩子说我爱你。
嗯，
哪怕有的时候孩子误解了爸爸或跟爸爸吵架严重的时候，孩子会对爸爸说爸爸我讨厌你，但他仍然的回应孩子说我爱你。
嗯，
他说多年以后啊，孩子长大了，有一天孩子对爸爸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给我掖掖被角啊。孩子想到小的时候爸爸离开房间的时候还会帮他掖掖被角，然后爸爸说他现在都十几岁了，当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对爱的回应。
嗯，
所以说我还是照做为他掖了被角，然后孩子对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嗯，
这就是一个正向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爸爸坚持对孩子说我爱你，无论孩子可爱不可爱的时候他仍然对孩子说我爱你，然后孩子长大了同样也会回馈爸爸，爸爸我也爱你。
对，因为特别是小时候哈，这个父亲说他两三岁开始就这样子，因为在小的时候孩子还不懂得爱。
嗯，
他只是觉得哎，对我挺好的，我很需要我的父亲或者很需要母亲，但是呢说出来之后让这个孩子的听觉里边可以把父亲对他的爱的行为和这个语言连接在一起了，表示给孩子说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爱你。
嗯，
然后呢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爱你的时候，等于说帮这个孩子来定义爱或者是去感受爱，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我爱你。孩子长大了别人说爱的时候他这个画面感就多了，对不对？而且耳边可以听到父亲的声音或者母亲的声音说这个爱，哦，爱就是这些，他帮我去扯这个被角，祷告，然后亲吻我，抱抱我，就是把这个语言和这种爱的行为连接在一起了，要不然孩子是不知道的。我们上次也说过了，有些人成年了之后觉得父亲就是不爱他，从来也没说过，然后这父亲就会非常的委屈说不可能呢，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吗？我赚钱怎么怎么去养家糊口，怎么样子呢送你去学校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也许做了这些，跟这个语言和他的这个说话的表情没有连接，所以孩子没有印象，反而是在管教的时候，父亲说的那些不应该说的话，很这个伤害人的话，非常容易记得的，因为言语是可以伤人的，对吧？
嗯。
所以呢，同样的，爱的语言也是可以造就孩子的。就是做父亲的，年长一点的还是很困难。哎呀，说什么我爱你啊，别那么肉麻啦。但是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大力的推荐。
对，我们说的话是会进入到一个人心里的。刚才程敏兄对比的这一点特别好。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让孩子罚站了，其实你还用言语伤害他，会说你不听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怎么这么笨，
这话就很多了。
对，是行为加上话语。当我们回想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记得父母对我们的责罚，其实多半都不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言语上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伤害。
对，
那同样，我们爱孩子，我们为孩子做了这么多，为他准备饭菜，供给他们衣穿住用行等等，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不在言语上也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呢？
嗯，
所以说一句我爱你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如果常常说出口的话，孩子是直接能够将我们爱他的行为和爱他的心连接在一起的。
嗯，
有的时候呢，如果说父亲说不出直接言语上的我爱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你抱抱他，亲吻一下他，这也能够表达出我爱你。
嗯，
还有一个爸爸也分享到，他有的时候表达我爱你呢，是用一种动作加上唇语的形式来表达。
嗯，
他有四个孩子，通常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嘿，孩子们都不知道父亲嘿的一声要做什么，然后都会停下来就问爸爸你要干什么呢，这个爸爸就会跟孩子眨眨眼睛，用唇语说一句我爱你。父亲说这一招非常非常的管用，不管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他只要用唇语表达出我爱你的时候，孩子们一下子都会开心的笑起来，孩子们也会用唇语来回应我也爱你。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句我爱你，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直接说出来，用唇语表达，用动作表达，或者是用手势来表达。
嗯，
不管怎么样，向孩子表达出我爱你，孩子们的内心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父亲母亲的爱。
对，说到这个手势哈，可以两掌合起来表达一颗心，或者是一个手，两个手指也可以表达了哈。
对。
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以前我在一家外国人家里边住过一年哈，寄宿，然后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大概是一年级、三年级这样子吧。他们那个"我爱你"是天天不知道说多少遍的，
嗯，
就是上学之前啊，走了，好好上学吧，我爱你。然后呢，睡觉之前也是晚安，我爱你。
嗯，
然后打电话，他们所有的电话结尾都是我爱你。
嗯，
挂电话之前不说啊，挂了，不是挂了，说我爱你，就是一个口头禅，他一天都不会落下。
嗯，
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哈，我们可能不需要天天说的这么多，好像孩子听起来又没有那么珍惜了。但是在关键的时候，睡觉前送孩子去上学，如果孩子要出去远行，都可以说这些话。而且特别是在管教的时候，最好说这句话，就是你管教孩子确实做错了什么事情了，惩罚的时候也可以说这句话，就告诉他，我管教你也是因为我爱你，对吧？
对，
所以就是把你的这个爱和你的行为连接起来，特别是管教时孩子是不明白这是爱的，但是你还是要加一句，我做这个是因为我爱你。
是这样，如果孩子常常从我们父母的口里听到他是被父母所爱的，那他在成长的整个的过程中，他不仅是爱意满满的，同时也会给他的人格还有自信心的塑造都是带来的巨大的影响的。那如果孩子这一生都没有听到过，甚至没有听过几次父亲母亲口里对他表达的爱，在他们的心里也会留下空白。一位美国的诗人呢，他说， 我也听到过很多人都告诉我，很多爸爸爱孩子，但是却一声都没有说出口。父亲的沉默，也许是因为害羞，也许是因为文化传统的关系，但是藏在心里的爱没有说出口，在孩子的心里就会留下那份空白的一个真空的地带。
嗯，
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知道神其实就是这样一直爱着我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神不只是默默地爱着我们，他也让我们听见、看见、经历到他的爱。对我们爱的极致，就是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救赎出来。神既然用这样直接的方式向我们表达爱，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这样的方式去爱我们的孩子呢？不要害怕让孩子知道我们柔软的一面，或者是害羞不好意思表达的一面，我们爱孩子就说出来，一句我爱你，能让他们拥有安全感、信任感，也让他们更容易透过我们的爱来理解天父对他们的爱是什么样的。
嗯，爱的语言也要配合爱的行动，我们也要用行动去印证这句话。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下边的这些事情，放下手机，认真听孩子讲完他的小故事。
嗯，
在孩子失败的时候，不要急着批评他，先拥抱他。
对。
然后呢，在他需要安慰的时候呢，用一句说，没关系，我爱你，或者说，我无论做的对错、失败和成功，我都爱你。
嗯。
这就是神的爱好，就是神不会因为我们说失败了就抛弃我们，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了，诶，就把我们给抛弃了，不会。神就是爱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的，爱是会传递的，一个被爱滋养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懂得表达爱的人。有一天他可能也会陪着他的孩子，给他的孩子掖被角，也会对他的孩子说一句我爱你。所以说我爱你这几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把它变成习惯，常挂在嘴边，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文化，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父母们啊，要常常对你的孩子表达我爱你。希望我们的一句我爱你就像照进孩子心灵的阳光一样，温暖他们幼小的心灵。
对，如果说是我们的长辈那一代人都不习惯说我爱你，然后呢到我们这辈也没有那么太习惯，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去建立这个习惯之后，我们可能这一代比较辛苦，到了孩子那一代就非常容易了。这个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个一个文化了，对吧？
对，
到了下一代他们传下去就非常的自然，这是祝福你的下一代跟下一代的。
是这样。那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也把我们爸爸们啊交在天父的手里，也希望我们不太善于表达爱的爸爸，不太善言辞的爸爸，也在我们的父神里面被神的爱所滋养，当我们的爱得饱足之后，也能够早日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妻子啊、对我们的父母说出我爱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爱先爱了我们，并且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明白爱的真意。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做爸爸的，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开口对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的家人说出我爱你，并且能够用温柔坚定的行动去爱我们的孩子。也求你医治那些从未听过父母说我爱你的这些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在你的里面被你的爱所滋养，听见天父永恒的呼唤，我爱你，我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其实我曾迷失和软弱，你仍用恩典将我浸泡，风雨中你是我避难所，黑夜里你赐下光的火，我心软弱时你不放手，你慈爱是我永恒的歌，我要永远铭记你的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这一生每个呼吸之间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题目是《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和十七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被总统或女王接见过的人总是屈指可数，同样打入超级杯、世界杯、 过奥林匹克决赛的选手也寥寥无几，无论是谁有幸得此殊荣，都会无比珍惜，因为这样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撒加利亚在圣殿里侍奉多年，却始终没有机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祭坛上焚香。当时在以色列有近8000名祭司供职，被分为多个部门，分管圣殿的大小工作。其中早晚焚香是从第一位大祭司亚伦传下来的传统，执行的祭司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终于有一天，年迈的撒加利亚被指派担任这个最神圣的工作，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来了。可想而知，进入圣殿的时候，撒加利亚必然是心花怒放，同时又诚惶诚恐，因为他正在履行一个古老的传统，正在进入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入的至圣所。一想到上帝的奇妙可畏，他就浑身发抖。不料他竟然亲自见到了上帝的荣光，天使加百利在祭坛边显现，对他说，神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撒加利亚年纪老迈，很容易忘记祷告的内容，所以天使不等他回答，马上告诉他，他将老年得子。这样的恩典不仅是可遇而不可求，简直是绝无仅有。施洗约翰不仅出身不同寻常，此后的一生更是跌宕起伏，成功地为主预备了合用的百姓。在与天使的对话中，撒加利亚说出了自己的疑惑，虽然这疑惑在我们看来是无可厚非，但天使却责备他的不幸，于是使他到这件事情成就之前都不能说话。上帝必将成就他所应许的奇妙作为。在此前后，撒加利亚的口当然不应该放肆，并非所有的人都见过天使，即使遇见过也可能认不出来。同时，亦非所有的人都有幸像撒加利亚一样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启示，但上帝要求每个子民都要亲近他，为他做工。这个信息临到每个人的方式略有不同，有时轰轰烈烈，有时又如和风细雨。无论方式如何，对每个人来说，这个信息弥足珍贵，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永远都应该恪守并遵行。
举双手赞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